把我的底细调查得很清楚。感谢神让我可以有机会跟敬爱的院长、各位师长同工还有同学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神的话语。在一次中国培训的、清晨、五点钟的时候、当我灵修读到诗篇第一篇的时候、神感动我的心、神给我一句话说，当立即远离罪恶，恢复与我的关系。之后有几天的时间我一直读、诗篇第一篇，神也借着不同的方式来向我说话。神是一位天天向我说话的神，我感受到、与神同在的美好。我相信神也会借着、这个话语来与弟兄姐妹分享。当我读、这个诗篇的时候，我想到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诗篇第一篇会被诗篇的、作者编辑者放在第一篇。我不晓得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我自己在读的时候，我也不断的、读这个诗篇，我想到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在这段圣经里面的，就是复兴与圣洁。复兴是这个时代、教会和传道人所祈求的。确实所有的教会和神的儿女、神的仆人都能够得到神复兴的赐福，因为复兴是上帝国度的本质，神的国本来就是复兴的。神也要赐福他的儿女能够得到复兴的生命还有丰盛的恩典。但是复兴是有条件的，神所求于他的教会和他的儿女是什么呢？没有别的，只有圣洁。若要复兴，除非圣洁。要追求圣洁，就必须要立即恨恶罪，远离罪恶，要能够爱神，亲近神。我想作为约翰威斯理宗圣洁教派的、牧者或者神学院的同工弟兄姐妹，我们在这个追求复兴的时代当中，能够给这个时代教会复兴的语言，就是复兴，就是圣洁。因为神的国降临的时候，审判的时候，这段圣经讲到不同的抉择会带来不同的结局。我们要如何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会有怎样复兴的结果，在诗篇第一篇、神借着他的话提醒我们几个非常重要的关键。第一，就是圣洁是复兴的根基。圣洁是什么？从诗篇第一篇第一节第二节，我们看出圣洁的两个基本动作。第一，就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罪人的道路，不做亵慢人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不从、不占、不做，这是讲到对罪的态度，就是要恨罪。第二节讲到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其实喜爱神的律法是讲爱神，恨罪跟爱神是圣洁的两大根基。我们知道爱跟恨是两种非常极端的情感，而且是最有力量的。如果一个父母亲他爱他的子女，遇见危险的时候，他甘愿为他的孩子舍命去救他的孩子，我们说这个父爱或者母爱的力量何等伟大。确实，但是弟兄姐妹，恨的力量也不遑多让。我们看见如果一对恋人分手，如果那个情感是很极端的话，那么就会由爱而生恨，甚至于会偏激到要杀人去泄愤。恨当然是不好的，但是我们对罪要有这种强烈的态度去恨罪，对神我们则是要有强烈的爱去回应，去爱他。所以圣经诗篇的作者要我们同时发挥这两个力量，爱神和恨罪，这两个最大的力量去回应神。弟兄姐妹，爱神我们尽心尽力的去爱他，恨罪全心全力的去恨罪。如果没有恨罪的决心，也没有爱神的心智，说实在的，我们没有能力去抵挡罪恶， 成为圣洁。第一个，我们在这里看见第一节讲到恨罪，圣洁就是恨罪，但是要如何远离罪呢？这里重复出现三个不，这个不就是向我们说明，我们要拒绝罪，向罪说 no。 向罪说不的这个三不政策，三个不，不战、不从、不做，提醒我们要向罪宣战。因为如果你没有这样强烈的恨恶罪，你对罪还留有一点点的地步的话，是无法完全的除罪的。求神帮助我们，我们恨罪，第一要有向罪说不的决心，不战、不从、不战、不做。当然这是神给我们远离罪的一个命令，但是弟兄姐妹，这也是神给我们画了一个界限，你要有决心站在这个界限里面，而不超越过这个界限，你要有这种决心，这也是神对我们的期待，让我们能够回应他远离罪恶的心智。上帝画了一条线，看你有没有这个决心远离罪恶。弟兄姐妹，罪恶的影响力有多大？弟兄姐妹，罪恶的影响力是一个全面性的影响力，所以我们不得不下定决心来向罪宣战。我们看见在这段圣经讲到恶人的计谋，恶人的计谋是指心思意念的一种迷惑的力量。弟兄姐妹，在我们的生命中，在我们的生活中，常常我们会看见仇敌在我们的心思意念中常常会布下引诱和陷阱，所以我们自己内心那种私欲常常会被这样的一个迷惑所辖制、所捆绑。所以恶人的计谋是指心思意念方面的一个陷阱、迷惑的力量。罪人的道路是讲生活行为当中，我们在环境当中，我们要怎么样过生活，我们要怎么做，有一种压迫的力量，就是那个罪人的道路。说实在的，我们固然愿意远离罪，但是人际的社会里面有那种压力。如果我们在社会上工作，我们就知道，如果你从事的某一些比较特殊的工作的话，你的同事常常会邀你要某去某一些地方啊喝花酒，或者是从事一些某一些特殊的一些交际应酬，或者是你在某一些特殊的机构里面，你可能不得不面对做假账或者收贿的压力。我们不愿意，但是整个大环境是这样子。我们如何拒绝那个罪人的道路？另外就是告诉我们亵慢人的作为。亵慢人的作为是讲到那个骄傲的态度的那种影响力。当然我们也可以想到是这个社会的一种价值的观念，这个社会这种世俗的这种物质这种潮流。重复这三个步，第一要提醒我们，罪恶的战场是无所不在的，不仅是在心思的战场，在生活行为的战场，更是在我们价值观念的战场上。求神帮助我们有一颗向罪说不的决心。在这里也特别提醒我们，不要提醒我们是不是已经在罪恶中习惯了，是不是被罪恶所辖制了。其实我读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也从这三个不里面读到另外一个，就是罪是怎么掌控我们的，就是透过这三个过程，你必须要跳脱这个罪恶的陷阱。它的陷阱是这样子的，是从你的心思意念开始的，影响到你的行为的，最后改变了你的整个的价值观念。这三个要提醒我们警觉罪恶的引诱。当我们掉进了罪恶的陷阱被辖制的时候，我们就要留意这三个过程，我们已经不断的在这个过程中习惯这个罪恶了。第一，不要中了罪恶的诡计。不从，这个从是随从，原来的意思就是遵从、随从。计谋就是阴谋，不要从恶人的计谋，就是不要中了恶人和罪恶的阴谋诡计，不要有这样的心思意念。我们要洁净我们的思想。弟兄姐妹，其实罪恶一开始是从一个意念开始的，它只是从一个小小的意念开始的，所以我们要特别留意在心思意念里面那个罪恶所种下的那样的一个迷惑力。 不要中了他的诡计，不要和那些罪人一样有犯罪得罪神的心思和意念。从这个心思意念开始，接下来就是不战。这个战原来的意思是讲站立，可是它有一个更深的意思，就是你停留在那里，你停留在那里，也就是遇见犯罪的事你不要停留，你要立刻的远离。不占罪人的道路的意思就是不要和他采取罪恶的相同立场，不要站在那个相同的位置上，不要跟他同流合污，有相同的举动。求神怜悯我们。这个不占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持续，也就是继续不断的犯罪，提醒我们小心，一旦我们犯罪了，罪恶有一种辖制力，它会辖制我们，我们要当机立断远离罪恶，离它远远的。那么有一句话说，你没有办法避免那个鸟屎掉在你的头上啊。我们六块珠教会院子里面有很多树，它常常不但掉在你车上啊，有时候出去的时候会掉在头上，你没有办法避免这个鸟屎掉在你的头上，但是你可以禁止鸟在你的头上筑巢。是的，我们难免偶尔会有一些罪恶的思想意念或者罪恶的行为进入我们的生命和生活中，但是我们不可以让它继续，也不可以让它停留。求神施恩提醒我们小心，要当机立断远离罪，不然我们继续不断的犯罪，最后我们就会流连忘返在这些罪恶的事上。保罗提醒提摩太，作为一个传道人，在提摩太后书2:22，他说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那后面就讲了同那清心主的人啊一起祷告，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弟兄姐妹，保罗劝勉提摩太，这一节圣经刚好就是在你们的院训接下来的第一件事，你要圣洁合乎主用，立刻接上一节非常重要的，就是你要远避罪恶，要清心祷告，就像约瑟他立刻的逃离那个祖母的诱惑一样，你要远离。求神帮助我们不要持续的犯罪，要立即的远离，因为当我们持续犯罪以后，下一步仇敌的工作、罪恶的工作就是让你习惯犯罪而在罪恶当中。所以求神帮助我们不做亵慢人的座位。这个坐原来的意思还有居住，住下来了，留下来了，生活在一起，他的意思就是你不要习惯犯罪到跟他生活在一起。亵慢人是指那些玩弄口舌的人啊，不管是嘲笑人、讥讽人、辱骂人啊，这个侮慢人的，这些都是那骄傲的对神的态度。弟兄姐妹，一个人犯罪以后习惯犯罪，那个可怕的结果是什么？弟兄姐妹，会为了自己的犯罪编织许多的罪借口，会把罪合理化，让我们自己会有充满许多找许多不得不犯罪或者不能不犯罪的理由。弟兄姐妹，我们常常为了开脱自己的罪而把罪合理化，这就是不认罪的那种骄傲，那种刚硬的心，这就是一种骄傲不悔改的态度，也就是那种亵慢人他们的做。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不要习惯犯罪。大家都认识孙悦，有一次我们教会邀请他来见证，那我就跟他分享一开始介绍的时候我们就学他，说这个好东西要和好朋友分享，您好，我是你的老朋友孙悦，他的声音就是这样子。我们知道孙悦他是一个老烟枪，他吸烟有37年的时间，年轻的时候他其实很想戒烟，可是因为他是演员是导演，有时候熬夜就不得不吸烟，在那个环境之下每天抽，医生家人劝告，甚至于他自己也发过毒誓他要戒烟，甚至于把他最心爱的打火机都送给别人，没有用。直到他信了耶稣以后一段时间，神在他的心中感动他，他就跟神祷告说，我已经戒过很多很多次烟，没有办法，那么神就说我会帮助你。结果呢，当他把烟丢掉以后，他发现当他在拿烟的时候吸的时候，他会对烟味产生恶心，恶心使他不敢再去吸烟，那个恨恶罪
那个真正对罪觉得恶心，才能使你戒掉这个罪恶。那2007年的时候，我看孙悦他就这个报道就讲他罹患了这个肺腺癌。有人会想他戒烟了，他还这个得肺腺癌。他自己说，这就是他吸烟的代价，吸烟的代价。但是他仍然感谢神，他说感谢神帮助我戒烟。如果我没有早早戒烟的话，这个肺腺癌发现的话，我可能早就没救了。上帝怜悯他，使他戒烟。所以他说，上帝要他戒烟是为了救他的命。弟兄姐妹，上帝要我们远离罪，也是要救我们的命。套句孙悦戒烟的话说，只有不被烟捆绑住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弟兄姐妹，你有什么罪恶的习惯摆脱不掉吗？只有不被罪捆绑住的自由才是真正的自由。求神帮助我们，要做一个圣洁合神心意的工人。第一，我们必须对罪有一个非常强烈的恨恶的态度。当然要远离罪不是那么容易，你必须面对罪，每一次都是当机立断的，因为你不能等到明天，一刻都不能拖延，你必须立刻断绝你跟罪恶的关系。罪恶是一个陷阱，它会带来短暂的快乐，却换来一生狭制的痛苦，让你活在罪恶的阴影之下，你不得不当机面对它。弟兄姐妹，从心思意念开始，从短暂的行为，犯罪的行为的快乐开始，使我们流连忘返，一直到我们失去分辨罪恶的能力，习惯犯罪，甚至于改变我们价值观，叫我们合理化罪，使我们不认为罪是罪。这就是罪在我们的生命中一步一步的工作。求神帮助我们当机立断的去面对罪，因为面对罪没有模糊的空间，没有模棱两可的立场。你给罪一扇窗户，它就会进入你的房间。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请问你有向罪说不的决心吗？我相信你们都会说有，但是弟兄姐妹，我绝对相信我们都有向罪说不的决心，但是我要问的问题是，你有向罪说不的能力吗？重点是你有向罪说不的能力吗？这个能力是从哪里来的？这就是诗篇第一篇第二节马上告诉我们，从爱神而来的。那个圣洁的能力是从爱神而来的。当你每日喜爱神的话，亲近他，有读他的话语，灵修生活，你就有能力去面对罪恶。所以第二个圣洁的意义就是爱神。爱神是我们整个信仰的核心，耶稣基督说的，你要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你的上帝，这就是律法的总纲。其次也相仿，就是爱人如己。爱神也是我们做一个传道人我们整个生命和侍奉的根基，所以要立即的亲近神，建立恢复跟神的关系。这是神向我们所说的，向罪我们说不，但向神我们要说 yes， 是的，我们愿意亲近神，要喜爱亲近神。这里说为喜爱耶和华，喜爱这里是讲喜悦，你内心中所喜悦的，所喜爱的，这个不但是一种喜悦，是一种喜爱，它还带着一种想望的意思。这个字有带着一种想念的意思，讲的当然是喜爱神的话，这里说的，但是他要表达的是喜爱神自己，对不对？我记得我在读神学院的时候，罗师母读圣光，我读华神，那我们两个人开始交往，那时候就开始内心中产生了这种恋爱的感觉，恋爱的感觉呢，但是随着这个时空的距离啊，他在南我在北，一南一北，很想念，但是弟兄姐妹，想念够吗？你们都没谈过恋爱，没反应啊，想念够吗？不够，想要去增进维系这个感情，所以呢，我们就讲好每个礼拜写一封信，因为神学生不能花太多时间谈恋爱，好好预备，所以每个礼拜写一封信，信是写一封啊，但是每天拿出来读啊。那我跟师母写的信，我们都有保留下来哈、啊。
可以出情书大全啊。不过现在不晓得能不能畅销，因为现在都在用手机 MSN 哈，谁还写情书呢？这个时代没人写情书，够不够？不够，所以每天很期待。我们约好礼拜三晚上跟礼拜天晚上，我们打个电话，听听声音，看信不够要听一下声音。好，所以礼拜三的晚上、礼拜天的晚上，我们就打个电话。那个时候没有手机，啊，只能用公用电话，而且圣光只有。学生宿舍都没有电话，只能去总机接，好，所以那时候殷伯伯，好，都要常常帮师母留意一下哈，这个从台北打来的电话要找他来接电话，够不够？那看你爱够不够了哈，够不够是看你爱够不够，还是很想他。我们那时候华神是学机制啊，三个月才放一次假，所以三个月才能见一次面，一季见一次面，这个觉得不够，所以我们两个就约好啊。中间假如有假期的话，我们两个人约到台中去约会哈，所以我从台北坐车到台中，他从高雄坐车到台中，这个去约在台中见面，够不够？大概应该够了吧哈。有一天我的室友躺在我的床上，我们华生是上下铺，他突然惊讶大发现，这个人是谁？因为我睡下铺，那个墙板上贴着罗师母的照片。喜爱一个人，你会天天想要见他，你要天天想听见他的声音。喜爱一个人，你会先天天想读他的信，看不到想不到的时候贴一张照片也好，只要能够看到。弟兄姐妹，这种喜爱，这种想念，我只能用这个例子来形容。如果是我们对神有这种爱的话，我们就能够愿意爱神，神也把他的话写给我们，所以圣经的作者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其实是喜爱神，但是因着爱神就喜爱他所写给我们的律法。我们都知道 要读经要灵修，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体会，如果要会讲道的话，真的要先会读经，这个是没有办法 去面对的事情啊，逃避的事情，你要先会读经。而你读经最重要的就是要先灵修，传道人的讲道要用你灵修从神来的话语作为你主要的生命的供应的灵粮和根基。所以灵修是我们这个讲道的基础，跟神的亲近，生命侍奉的核心，这个是没有办法避免的。我们都知道灵修亲近神，他弟兄姐妹在神学院，我也当过神学生，神学生有做不完的功课，现在去牧会，传道人总是有做不完的事。弟兄姐妹，我要承认，常常我们第一个牺牲的时间就是灵修的时间，如果忙的话。有的时候我们常常会觉得我们很疲倦很忙碌，对，疲倦忙碌常常是我们的阻碍，但是越忙碌越疲倦，越要持守灵修亲近神，才不至于忙乱。忙碌跟忙乱是不一样的，忙碌虽然忙碌，但是有忠心有能力，但是忙乱那是失去了秩序，也失去了忠心。求神帮助我们用爱的力量去坚持我们跟神的关系，持守我们的灵修，而能够忙而不乱，坚持读神的话，神的话语自然会形成一个生命的保护力，断绝罪恶，让我们持守住圣洁的心。喜爱神，默想神的话，在这里讲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玛利亚一样反复思想神的话，昼夜思想，那是讲到一个人心思专注力在神的话语上，这是一件不容易的事。因为这个整个吵杂的社会，这个混乱的时代，那么有人提醒我们，撒旦有三个很重要厉害的事情，就是喧嚣、匆忙跟拥挤，这就是撒旦的工作。甚至于心理分析家荣格他说，匆忙不是属乎魔鬼的东西，匆忙本身就是魔鬼。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要为神侍奉，我们会很忙碌，我们好好念专心的读书，我们会很忙碌，但是留意我们忙碌疲倦所造成我们生命的损伤，我们需要不断的 喜爱默想神的话，增进我们的能力。我们教会有一个弟兄，他得癌症以后，他每天现在要持守，老弟兄，每天要祷告灵修三个小时。刚开始的时候他说祷告三分钟都祷告不下去，你不知道讲什么。但是当神开始亲近他，他也亲近神的时候，他就说一天祷告三个小时读经祷告，很快。他说很快，我很压抑，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他常常拿圣经来问我说，牧师，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啊？我说为什么你问这个？他说因为神今天给我一个字，神从一个字一个字教他，所以呢他就每一天来问我这个字是什么意思。我就告诉他圣经这里神的话。有一段时间他不来找我了，我以为他灵命退步了。他跟我说，牧师，我不要再找你了，我决定自己要好好把上帝的话读过。他就开始读，每天读神的话，读神的话，不容易，将近十年，他每一天持守灵修祷告读经三个小时，爱神的心自然让我们觉得这不是一件困难的事。你不要以为他退休没事，我告诉你，他每一天要帮他太太做生意，在市场上炒面，四五点就要起来先灵修祷告，然后出门去卖面，然后到了下午一点钟回家，吃了饭稍微休息一下，他还要去采买，还要整理，晚上还要休息，还要聚会，还要探访。你不要以为他很轻松，所以他能够三个小时。所以在我们教会长辈们常常说一句话，小孩子不要来烦我们，我们很忙。老人家说很忙，他们忙什么？忙着灵修祷告亲近神，忙着探访，忙着聚会，忙着侍奉，他们生活很充实。感谢神，一个人爱神，他自然会有这种表达。弟兄姐妹，让我们在神面前常常向罪说不，向神说是，好不好？我们大家来这个宣誓一下，大家跟我做一下，我们要向神向罪说不，向神说是。好，大家来一次，预备，来，我们要向罪说不，向神说是。确实，当我们圣洁作为我们复兴的根基的时候，复兴自然就是圣洁的结果。在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日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就是一个复兴。这里是讲他不是做什么，而是讲他像什么，他是什么。当我们远离罪，当我们亲近神爱神，我们是圣洁的时候，我们的生命是圣洁是健康的时候，我们就会带来复兴。所以圣经说是像他，就是他有健康的根基，他有丰盛的生命，他就能够带来成长。弟兄姐妹，不同的关系带来不同的结果，我们爱神自然就会带来这个复兴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我们的侍奉要把根基建立在神的身上，灵修祷告爱神，就像把根基建立在栽在溪水旁的树一样，我们把根基建立在神的生命里面，根源于神，自然就会带来生命的供应。我在大陆培训的时候，常常我们跟学生吃饭，有时候早餐中餐都很简单。有一天早上吃那个毛豆，那有一位姐妹呢跟我坐一桌，她就说，哎，老师，我家也种毛豆。那我很惊讶，我就说，啊，你出来培训哈，你家的毛豆谁帮你浇水啊？哈哈，谁帮你浇水？她说我家的毛豆不用浇水。我说上帝那么恩待你啊，那个你出来培训他就每天帮你浇水了。他说不是，他说因为他的土，那个田地里面的土，那个质是叫做一种沙子，叫做叶槽沙。我说什么叫做叶槽沙？他说这个沙很奇怪，白天你看它是干的，可是到了晚上它自然就会变成潮湿，这个植物就有水分可以吸收。太奇妙了，那我也不晓得为什么。那可能有人就说因为那个日夜温差的关系，所以到了晚上的时候，那个下面的水就上来，自然的涌上，使植物得到水分供应。我是不晓得为什么，但是我们晓得生命有一个定律，就是如果它栽在溪水旁，它就是健康，它就有供应，它自然就能够成长。所以现在的教会说自然健康成长的教会，是当你跟神有一个生命的关系的时候，你属灵的生命健康，你就自然会带来成长。 按时候结果子，这个果子到了季节它就会成熟，基督徒生命到了时候它就会结出果子，使神的心意得到满足，使人得到供应。他这里特别还加了一句话，叶子也不枯干。那我问过那些种树的人，他说叶子不枯干，长果子是健康，叶子不枯干，他要表达的就是证明这棵树是健康的，它的叶子是茂盛的，是健康的。 植物的叶子枯干，这个只是外表的现象，可是真正的问题是什么？不是叶子的枯干，真正的问题是内在生命根的问题，可能养分不足，可能环境无法承受，或者树本身就生病了。弟兄姐妹，我们外在的健康，灵命的复兴，表达的是我们内在的生命的健康，灵命也是如此。求神施恩帮助我们，如果我们没有办法在灵命复兴，我们必须去找到我们生命问题的根源，求神施恩帮助我们。在这里特别讲到生活的顺利，这里是讲到做什么，你是什么，你会带来健康，你做的神就赐福给你。求神施恩帮助我，帮助我们。我自己在神的面前也开始被神所挑望，所以我跟神一起有这样的一个立约，就是每一天在神面前祷告亲近神。那我跟师母每一天我们在神的面前一起祷告一个小时，为教会，为弟兄姐妹，为各地的需要，当然有时候我们也会为圣光神学院的需要来祷告。凡事有需要的，我们知道的，我们一起在神的面前祷告。我的孩子晚上回来的时候，我们就吃完饭一起祷告。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重新检视我们的侍奉，我们的生命是以什么作为我们的根基。求神恩待我们，借着祷告让我们有一个复兴的生命，有一个复兴的侍奉，有一个复兴的家庭在神的面前。第三，我们要思想的就是用圣洁去迎接复兴。第六节讲，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恶人的道路却必灭亡，恶人并不是这样，乃像糠秕被风吹散，因此当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那这段圣经是在讲义人、恶人，特别讲那个审判会中，特别让我们看见这有一个非常强烈的终末的末世的神的审判台前的那样的一个意味。到最后是什么结局，是什么结果，在这里特别提醒我们，爱神的人是神知道的，因为耶和华知道义人的道路。弟兄姐妹，不是普通的知道，是深入亲密的关系。我们跟神有亲密的关系，就是我们被神所认识的基础。到了最后，请问神认识我们吗？弟兄姐妹，我们都会说我们认识神，但是重要的不是我们认识神，重要的是最后神说我认识你，或者神说我不认识你。我们都非常熟悉马太福音第七章，主说我不认识你。弟兄姐妹，求神帮助我们，我们若说我们自己是爱神的，我们就必须有与神有亲密的关系，认识他，而且让神来爱我们，让神知道我们。将来神国来临最后的时候，神说他认识我。耶稣在马太福音七章讲，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神国，唯独遵行我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当那日必有许多人对我说，主啊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主说，我就明明的告诉他，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弟兄姐妹，在末日的时候，耶和华知道异人的道路是何等的重要，神认识我们。那罪人呢？爱神的人神认识，神知道。罪人，罪恶的人神审判。远离神的人，不是不只是没有得到上帝的福分这么简单而已，不是说啊蒙福，这个爱主的人蒙福啊，信主的人就没关系无所谓，不是。重点是祸，
一个远离神的人，恶人跟这个有福的人，义人来做对比，让我们看见没有蒙福就会遭祸，而这个祸远离神的结果就是被神审判。这这段圣经讲到的几个形容词是很有意思的，他说像糠秕被风吹散，糠秕因为没有米粒在里面，所以他被吹散，会有人去捡糠秕回来吗？不会。为什么？因为没有米粒，没有价值，没有人会在意。弟兄姐妹，一个不讨神喜悦的恶人，在末日的时候，因为他生命里面没有神的生命，他就没有价值，他像糠秕被风吹散，神也不会顾念。弟兄姐妹，因为没有价值，一个人不爱神，不亲近神，他在今生是无价值的。可是这个吹散还有一个更严重的用意，就是驱逐，不是随风吹散，是有意义的。神把我们驱逐，我们不但不能够在神的国中，而我们被神从他的国中驱逐。现在我们不到神的面前亲近神，爱神，不愿意认罪悔改来远离罪，将来我们进到神的面前，想要进入神的国，神不但说我不认识你们，而且神要驱逐我们，在外面黑暗中哀哭切齿。这是圣经明明告诉我们。这里还讲了一件事，他说审判的时候恶人必站立不住。这个站立，这段圣经出现两次，中文翻译的没有什么太大不同，但是原来的意思是不同的。前面讲不站罪人的道路，这里讲恶人必站立不住。这个站立是讲什么意思？这个站立原来的另外一个意思就是兴起，没有办法兴起，更贴切的意思就是不能够复兴。当我在思想这段圣经的时候，我说为什么恶人将来在神的国里面不能被站立，不能复兴，不能兴起？我就想到使徒行传一章六节，耶稣升天前门徒问他的话，他们聚集的时候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时候吗？复兴是指什么？复兴是指神的国来临，神的国来临。原来灵命的复兴，现在我们灵命的复兴是为了将来神国的复兴迎接有关系的，因为神国的本质是复兴，神的国度就是复兴的。我们灵命不复兴，将来生命只能走向灭亡，没有办法在神复兴的国度里面有份，因为生命的本质跟神的国度的本质是不一样的。求神帮助我们。罪人在义人的会中也是如此，罪人在神国复兴的时候不能够复兴，当神复兴万物的时候，只有那些爱他的人才能够复兴，只有那些圣洁远离罪的人才能够复兴。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用圣洁来迎接这个复兴，让我们用我们生命的复兴来迎接神国的复兴。求神施恩帮助我们。在那一天中国早晨的五点钟，神让我想起了约翰卫斯理所说的一句话。约翰卫斯理说，给我100个除了罪别无所惧，除了神别无所羡慕的传道人，这将会震动地狱的门，在地上建立天国。弟兄姐妹，约翰卫斯理说，除了回答我们的祷告，神不做什么，神所做的都是对人祷告的回应。求神帮助我们。那天我跟神祷告说，主啊，给我100个除了神别无可爱慕，除了罪别无所惧怕的人，我将要撼动我的城市。我想到亚伯拉罕在神面前祷告说，主啊，若是有50个，若是有45个、40个、30个、20个、10个，弟兄姐妹，若是有这样愿意过灵命复兴这样的人，这样的传道人，这样的弟兄姐妹，能够除了神别无所爱慕，除了罪别无所惧怕，弟兄姐妹，我们将可以摇动我们的城市，可以摇动我们的国家。求神施恩帮助我们，我们要在神的面前愿意过一个灵命复兴，过一个圣洁的生活，与神立约，每一天爱他亲近他，除了神别无可爱慕。
除了罪别无可惧怕的人。求神施恩帮助我们，我们一起来唱复兴圣洁这首诗歌，我们一起来在神的面前来向神认罪祷告，来拒绝罪，除了罪别无，我们也来向神祷告。